中华录音侍奉中心自海外校园杂志选摘的一些基督徒的见证。你死我活，与我死你活。我曾经是一个苦苦追求共产主义的人，可以说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极有感情。我很小失去母亲，被一个老实巴交的共产党家庭收养，养父母待我可以说是恩重如山。他们有亲生儿女四个，却总是把好一点的东西先给我。但是因为家境贫穷，病苦之下的养父母刚过40岁就先后去世了。我呢也懂事听话，从小努力读书，接受过许许多多革命道理的培养教育，读过许多马列主义毛泽东的书，算得上弄通了，得了好多三好五好和优秀的奖状。经过3年上山下乡等等三大革命的许多痛苦磨练，养成了坚强的毅力，几乎就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了。从没有料到，在我平坦丰顺之后，会接受从前视为是生活绝望者的信仰，而跟随基督。事情可以从1979年说起。一个德语教授到学校做演讲，讲见到一个小流氓模样的人挂着十字架的项链，于是去帮助他，问那个年轻人为什么带他，知道那信仰是怎么回事吗？结果呀，一问三不知，他就一口气不停地背诵圣经各卷的名称，再加上基督徒的祷告词阿门之后，十分权威地问那个年轻人为什么不信最科学的共产主义，却挂不懂得的十字架呢？据说那哥们儿当即服输，摘下十字架。当时我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叫精彩。过了不几天，一位上海同学悄悄地给我一本巴掌大的书，打开一看，《新约全书》。我正是好奇之时，想读一读，但是嘴里却说：“你也不信他吧，咱们就批判批判的看看。”于是宿舍里6位同学就在周末的晚上传看开来了。这个圣经给我们不少轻松的时光，比如有一次，一位小伙子学着那位教授演讲的样子背诵《天上的父》这一段，引得大家呀哈哈的痛笑起来，因为他背诵成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没有想到，这一个消遣性的批判，却渐渐让我中毒了。嘴上，我对同学们说，那个打左脸给右脸是荒诞的，心里却常常琢磨一些道理。经上说，做好事的不应该故意张扬，天父会查看的。我就暗暗地把学的、写的和发表的那些红色日记和这个一比啊，觉得羞愧，从良心里感到自己过去的虚伪。我渐渐感到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应该信仰耶稣基督。我对这个很吃惊，因为这就意味着要我放弃主义的信仰，太艰难了。第一，我曾经花了10年青春最宝贵的时光，学的最科学的道理，精通到了凭他吃饭都不成问题的程度，怎么舍得抛弃呢？第二，我感情上难忘养父养母的恩情。第三，我还不懂得基督怎么能背十字架呢？就这样，尽管想了许多，但是直到毕业，3年过去了，我们几个好朋友没有一个信仰上帝的。我自身那世俗的我还很顽固， 有时候甚至认为看圣经是扩大了知识面，可以更好地去做思想工作。但是另一方面，圣经的一些妙语也留在了我的心上。工作以后我很顺利，也受重用，但是想的时间也更多了。越是想就越是不安，越是不安就越要想。加上我兼职是共青团的干部，比一般人就更多的谈信仰，想信仰上的事儿，也就常想那圣经的话。不知不觉的，神用奇妙的手把各种障碍一一排解了。这天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找我谈心，他很关心地问，你各方面条件很好，思想觉悟也高，现在正是组织上大量提拔有文凭青年人的时机，你为什么不抓紧入党呢？这样你前途就更加顺利呀。这番真心话震动了我，于是决定再读读圣经，如果还是不懂，那就作为一个世俗的聪明人和好人入共产党去。我能读懂许多书，可是一连几天都卡在一个问题上，那是我长久不能明白的，基督徒为什么要崇拜那个受尽凌辱的人子耶稣？一位神应该比毛泽东强大，不容百姓有丝毫不忠，他岂能任人打骂？人应该比神低一个级别，我若是做耶稣的信徒，那不更被人看不起吗？我怎么也睡不着。回想起我学习马列的情形，马列主义理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阶级斗争。在那反复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我曾经给中学的同学们讲政治课，给贫下中农宣传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明白了什么，起身打开圣经，盯着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盯着盯着，我突然从字里行间看到了几个字儿：我死你活。顿时我开窍了，神爱我们，要把永恒的生命给我们。耶稣基督的死从神的角度就是我死你活。能够赐人生命的神是真神，这神充满了爱，我应当崇拜。过去难以接受的爱仇敌等等教训，也一下变成让我赞叹的至理名言了。这才是最科学的信仰，它引导我们脱离那欺诈虚伪和仇恨残杀的罪坑，叫我们活出最有价值的人生。这时候我也明白了，在你死我活的含义下，战友和敌人一样，全在你死之列。我曾经迷信他，舍不得放弃他。这就好比一个人花大钱买长生不老药，得到的却是毒药，开始不知道，还很得意，知道那个是毒，上当了，愤怒伤心哭过了，又该怎么办呢？当然不能吃，退货可没门啊。但是可不可以把这上当受骗的耻辱遮盖起来，因为害怕别人嘲笑，甚至能不能昧良心再骗人，把这个假药毒药倒卖出去，用它来升官发财。这些其实曾是很久就翻滚在我最心中的算盘。我过去自以为聪明， 这时候才认识到自己的愚昧和危险，差一点我就变成了卖毒药的了。我现在应该把毒药赶快扔掉，扔得越远越好，并且告诉别人也不要去捡。我这时候起发现自己一身大汗淋漓，如噩梦初醒。接着我再次回想一生25年百感交集，过去的我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种种经历今天都帮着我认识和亲近神。我尤其联想到雨果名著《悲惨世界》中的一段，主人公杨瓦让因为偷面包几次被抓进牢狱，受尽了侮辱，后来刑满释放却潦倒在街头。一位穷牧师把他扶到家中，喂汤服侍他。杨瓦让醒来了，竟趁人不备偷走了主人家中的唯一值钱的一件银器。不一会儿警察带着杨瓦让回来了，他在卖银器的时候被发现，因为上面刻有牧师的名字。谁知道牧师竟说，我的弟兄，你怎么不告诉先生们那是我给你的礼物呢？警察赶忙赔不是，放了杨瓦让。杨瓦让在那天晚上到了森林深处，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把那个礼物埋起来了。从此他洗心革面，成为新人。这好像就是我，我也该做挺胸抬头的有新生命的人了。虽然我还不完全懂得神的话，但是已经没有阻碍让我接受神了。我背诵着祷告词，求神接纳我。几天以后，我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一位老太太，一见面就像老熟人似的聊天。突然她问我，你是基督徒吗？我大大的吃惊了，但还是回答，我相信。她的住处离我家不远，于是我就去访问了她，见到十几位弟兄姐妹一起赞美主。我似乎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基督徒，没有经过传教士或者是教会的带领，但是实际上在我一生的每时每刻，神都在奇妙的召唤引路。他寻找我这样的迷路之人，领我到喜乐之国。正如圣经罗马书所讲的，神向世人清清楚楚地显明了他自己，叫人无可推诿。不久我也找到了许多奇妙的答案，帮助我认识救恩。比如我的老家有个古老的传说是这样的，有一次天兵天将下地来，要把这里的人灭了，因为他们得罪了神。一位带着儿女逃难的妇人被天兵拦在路口，眼看就要丧命，被砍脑壳了。神兵的首领叫等一等，说这次要先告诉他罪状，免得他喊冤屈。于是啊，就对那个女人说，你背上背着7、8岁的儿子，把他看得贵重，却手里领着2、3岁的女儿走，你不是爱儿嫌女吗？要么就是后娘虐待前娘的孩子，你心真狠毒。那个女人回答说，这男孩是邻居家唯一的幸存者，这女孩才是我亲生的，她再委屈也比当孤儿强点儿啊，我是不得已只能多顾及这个男孩了。于是神兵大受感动，放她回家去。谁知那个女人却站着不走，问她怎么回事儿，她说，我回去 遇见别的兵不认识我，那还不是照样给杀砍脑壳呀。于是天军的统领拔起路边一把草说，挂到你家门上，我的兵看见这个记号就知道这家住有天下的好人，就会绕过这个门不加伤害。那个女人就赶紧跑进一个村里，挨家挨户的敲门，叫人们如此如此的行，可以免一死。一会儿功夫，一传十，十传百，家家户户都在门上挂了一把草，这草就是我们今天称的菖蒲和艾草。从此以后，每年的端午节，我的故乡每家都要这样在大门上挂上一把，一是取它免灾去病的意思，第二是纪念那个好心的妇人。难怪许多人在良心深处都记住要待邻居如亲人。像我这样被收养的儿子，被看作上天给予好心人的托付，不可辜负亏待。难怪我养父母宁肯饿死自己，也要让我过好日子。这实质上体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爱，是我死你活。我相信上帝的约也是给中国人立的，中国人本来也曾经是知道敬天的，这天本应是耶和华，只是因为罪，人们拜偶像，背离了真神。我愿意学习那传说中的妇人，把得救的好消息，把基督我死你活的恩赐告诉我的同胞。我们都是主耶稣要救的人，我愿神的爱和他的旨意在我的故乡彰显，愿中国不再遭劫难，也求神带领，使我的见证荣耀主名。下面是一位读者 Y 来信问：人造神或神造人？我孤陋寡闻，在美国一个仅仅70,000人的大学城待了几年，看到一些与我同从中国大陆赴美的学生接受基督耶稣为救主，成了一个基督徒。除钦佩羡慕以外，我也常去教会参加各种活动，希望在一种信仰被粉碎之后，寻求到真正的能给我平安喜乐及至永远的信仰。几年下来，纵观那些大陆基督徒的言行、生活与追求，我常常疑惑，到底是上帝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上帝？也常常悲叹，可怜的上帝，你被人利用，而且是那样淋漓尽致。第一次听见证是一个被牧师长老视为难得的那样饥渴的寻求上帝的基督徒的见证。他说，刚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的时候，非常渴望能够找到既便宜又舒适还要离学校近的公寓，正好认识一个基督徒，于是啊求他帮忙祈祷，最后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合乎心意的房子。有了房子还要买车，谁都知道在美国没有车就等于没有脚，于是诚心祈祷。奇妙的是，上帝垂听了他们的祈祷，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这样的车子。三是他们要找一个美国朋友做朋友，第一要是美国人，在一起可以学语言；第二要是基督徒，可以带他们学圣经。在教会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一个美国人。几次交往，他们感到不满意，不管什么理由，于是停止交往，再继续寻找，当然不忘祈祷。最后又如愿以偿，他们找到了一个很有地位的美国律师夫妇为朋友。这几件奇妙的事儿碰在一起， 使他们相信这个宇宙真有一位神在看顾赐福给他们，于是接受这一位仁慈的真神为他们的救主。我一听啊，心就凉了半截，心想我一定是不受这位真神所喜欢，因为我找的房既小又贵，而且离学校又远，每天得坐校车上下课去。第二是我那辆车谁见了都说贵了至少有300，不幸的是我还是从一个认识的朋友那儿买来的。至于美国朋友嘛，倒是有几个，可啊，不是和我一样是穷学生，就是退休老人，绝无地位可言。再听见证啊，是一对中国学生基督徒对教会美国学生做见证。那个太太的见证是这样的，她一生啊都是非常顺利，念大学考上一流名牌清华大学，清华毕业后又成了清华研究生，研究生刚毕业又能来到美利坚合众国攻读学位。不过啊，即使是这样，似乎人生还是没目标。有人说到了美国就是拿学位，找份工作，再拼张绿卡。拿了绿卡又怎么样呢？他振振有词地这么说着，人生还不是一片混沌，只有在找到上帝后，他才觉得他的生活有了依靠，发誓他从此背上十字架走基督的路。一阵阵掌声把我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想不到基督徒有如此高的境界。她的丈夫的见证是这样的，上大学的时候入党是最时髦的了，学生党员本来就是凤毛麟角，做官毕业的时候谋一份美差当然不成问题，这叫做利用党。经过一番努力成了为数少而又少的学生党员，毕业以后经商办公司又是当时最风头，于是办了一个公司。原来系里总支书记谆谆教导，做生意在社会上混最重要的是善于利用人，于是啊刻苦钻研用人的学问，学得非常出色，用人呢也用得绝妙，当然是生意红红火火了。想想这一切又有什么意思呢？到美国后还不是抛开了所有的这一切，于是苦思冥想究竟什么是永恒，终于很快找到了上帝唯一的真神，生活才充满了喜乐。当时啊真的是很佩服他的悟性，短短几年可以从一个出类拔萃的中国共产党员成为一个灵命健壮的虔诚基督徒。可悲的是两年下来看着他们的生活，我只有感慨，党用过了，人也用过了，轮到用上帝了，只是更淋漓尽致而已。追寻上帝也只是寻求工作绿卡，寻求更舒适的生活而已。无论在教堂还是在其他什么场合，只要有牧师长老必有他们围在旁边，与非基督徒玩半天可以只字不提基督耶稣，而在有牧师参加的派对上匆匆中也要谈上几分钟的对基督耶稣的认识。终于他们两个一个学位刚刚到手，另一个还在学习的时候由牧师介绍，在牧师亲自陪同的面谈中双双的在一个公司找到工作，并且为拿绿卡的仕途顺利点亮了绿灯。接下来是要买一辆好点的车子，上帝知道上班是需要车子的，看上两辆不是嫌别人要价太高，就是卖主嫌他们开价太低而告吹。经过祈祷后，仁慈的上帝垂听他们的祈祷，让他们找到一辆各方面他们都满意的车，而卖主恰是我们教堂那位律师长老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于是在律师长老的帮助下非常划算，称心的买下了那辆车。 当那长老在给我们讲课，用这事儿做例子来证明上帝会垂听我们每个小小的祈求的时候，我就不禁嘀咕了，这世上有赚必有亏，为什么别人因为是基督徒就该亏，而你因为是基督徒就该赚呢？可怜的上帝，你怎么就这么被人利用呢？还一次啊，一位朋友对我说，她丈夫和上面那位太太是在同一个系念书，当她丈夫问那位太太说，你为什么去教会的时候，那位太太就说，去教会是为了好找工作。这一下他们夫妇同时在一个公司找的工作，急得我那个朋友啊，就催他的先生赶快去教会受洗归主，可以有希望找到工作。曾经也为基督徒无私的爱心而感动，曾经也被他们虔诚的信念而激动过，曾经为一个不幸的家庭在自己患癌症而被医生判为生命只有一个月，他岳父在听到女婿身患绝症的噩耗后突然撒手人间，留下孤苦的岳母、妻子和幼年的儿子不知如何生活的时候，带着岳母、妻子向世人郑重宣布接受主耶稣为自己的救主而痛哭感动过。每当我参加基督徒活动，和那些大陆基督徒接触多了，看多了，看到的却是淋漓尽致地利用上帝为自己谋利益，而不检点自己的生活。事实有如同仇人、陌生人，气宇轩昂地指责别人的灵命不健康，和上帝日渐疏远，而自己却整天沉迷于衣着、工作、绿卡。更让人失望的是，这些所谓灵命强壮的基督徒被那些有威信的牧师、长老视为典范，捧为榜样。常常纳闷，是那些牧师、长老真的被他们信誓旦旦的忠心迷惑住了，还是视他们那种生活而不见，只为追求他们那基督徒数目的增长？这样的一个团体如同把中国的学习小组搬到美国，让人失望之至。于是有人得出结论，大陆学生基督徒不是假信就是伪信，没一个是真信。做基督徒不是为了赶时髦，就是为了利用上帝。失望之际产生疑问，或许是人自己造一个上帝来用，恳求智人贤士予以解答。下面是海外校园的编辑给外读者的回信：真神造人，人造假神。外同胞你好，海外校园编辑部转来了你的来信，人造神或神造人，你的激情与困惑促使我尽快给你写回信。你谈到，当你听到一些大陆来美学生因为个人的需要奇妙地得到满足而信了上帝的见证后，心就凉了半截儿。我觉得如果这些见证是实事求是的话，应该说是符合情理的。多数大陆赴美学生学者现在正处于艰苦的创业时期，背井离乡，孤军奋战，每天疲于应付学习、生活、工作、家庭等等各方面的问题，时时处于东西方道德文化的冲突之中，生理和精神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这种处境中，未能得到上帝的看顾帮助，他们对神有感激而信从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的。主耶稣正是这样恳切呼召世人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 然而，求神解决个人的问题不是，也不应该是。然而，求神解决个人的问题不是，也不应该是成为基督徒的唯一目的。基督徒应该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身体力行的传扬福音，使更多的人回归得救。主耶稣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而神的道的核心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人的始祖悖逆神后，自私成为人的本性，个人第一，他人第二，神第三。神拯救我们，就是要我们树立神第一、他人第二、自己第三的全新道德观。人本身无力完成这种世界观彻底转变，只能依靠神的灵动工。基督徒的重生得救，是在他心门敞开，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时候获得的。得救以后，以前的人生观、欲念，也就是老我，并不会自行离去，常常向神的灵争夺主宰权。信徒虽然属于天国的子民，却又生活在属世的国度中，时时受着世俗的影响和魔鬼的攻击。这种主客观条件决定了基督徒成为圣洁的过程，也就是学习完全顺服神，让神在自己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上做主的过程。这是持续今生今世的漫长过程，决定了信徒生命中无可避免的属灵和属世的尖锐征战。在圣经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中，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伟大圣徒尚且如此，一般信徒的状况就不难想象了。但是只要信靠神，顺服神的指引，我们可以得胜有余，一天比一天更圣洁。一个人可能因为个人的切身问题得到神的帮助而成为基督徒，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着眼点仍是个人。但是当他相信耶稣后，神的灵就会进驻在他心中，引导他由专爱自己转变为专爱神和他人。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千百万基督徒实际的心路历程。我也是从大陆来美国留学后信主的，我和不少大陆赴美学生学者基督徒一样，正经历着这种奇妙的转化过程。一对年轻夫妇信徒即将做父母的时候，却发现孩子已胎死腹中，他们身心深深受到创伤，更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事儿会临到他们。但是他们信靠神，不发任何怨言，为主做美好见证。另一位弟兄半年前突然被公司解雇，但是他没有消沉埋怨，在积极找工作的同时，用更多的时间读圣经、祷告和参与服事。他觉得自己的心反而比以前离神更近了。虽然他现在仍然没有找到工作，却被教会推选为执事。还有一个姐妹去年突然发现身患绝症，并且动了大手术，但是她平静喜乐，不断地数算神的恩典，把去探望的朋友感动得痛哭失声。他的小儿子也深受教育，决志信了主。在失去亲身骨肉的痛苦中， 在生计生死的严峻关头，他们自己学会了不求自己的利益，只求神和他人的利益。这仅仅是我所在教会的几个例子，我相信在美国及海外的其他大陆学生基督徒还有很多的感人事例。基于对基督徒灵命的长进过程的这种了解，对信徒表现出的缺点和软弱就可以理解和接纳了。神创造万物，监察万物，一个人的言行以至心思意念他都明察秋毫。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容忍我们的过失是神的慈爱，因为主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我们倒常常会嫉恶如仇，恨不能神立刻把各种鬼恶通通扫除干净。可是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内心就有丑恶。已故的美国布道家 Paul E. Little 曾经问，假定神下令今天半夜要把一切恶行从宇宙中除尽，我们当中谁过了午夜之后仍能存立呢？近年来有的教会提倡成功神学和积极思想，认为只要凭着信就可以从神那里支取个人想要的一切。我认为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将福音简化功利化的伪福音。如果一个人信主后专谋私利并不悔改，必将受到严惩。主耶稣警告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的来信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慕道朋友辨别真伪福音归向真神，基督徒要追求长进容神一人。宇宙万物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所创造，与他相比人太渺小无知。神借着各种方法向人类启示他自己，甚至让他的独生子从无限进入有限，取了人的形象，用人能理解的言行讲解天国的道理。我们有限的头脑仍有许多地方无法明白，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巨大差异可见一斑。神不是人想造就可以造出来的，人类历史上曾经掀起过多次造神运动，曾经伴随着多少强暴和血腥。然而这种被人造出来的神绝不会比人高明，所以只能是伪神。真神造了人，现正在拯救堕落的世人，而自私不肯归向真神的人却在造各种伪神。真神昔在今在永在，是宇宙的主宰。伪神昙花一现，不断被历史淘汰。基督教信仰是植根于历史事实的真实信仰，不怕被质疑。事实上2000年来基督教是在各种逼迫残害中发展起来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对神的存在质疑。 而你则是从道德的层面怀疑真神的存在。这说明你是勤于思考的。然而在真理的寻索中，我们要尽量避免感情用事和以偏概全。你仅从几位大陆学生基督徒的观察就下结论说，大陆学生基督徒不是假信就是伪信，没有一个是真信。尽管这是你引用他人的话，想必你是赞同的了。你因此呢就进而怀疑已被信徒崇拜了几千年的真神也是被这样的人所造出来的。我相信当你冷静下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结论失之有据，你的逻辑推理中有明显的缺陷。如果我们对一些比较牵强的见证感到失望，我们自己的论断就应该是充分合理的，这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学而不思则殆，思而不学则罔。我们的很多疑问都可以从圣经中找到明确的答案。如果通过读经和听道对神的道德属性，像慈爱、公义、圣洁等等，和形而上属性，如自由、拥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等等，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就不会因为个别基督徒的言行而对神的客观存在表示怀疑，使自己陷入失望迷惘之中了。最后，在追求神的时候，一定要有一颗谦卑的心，神比我们高得多，只有仰望才能看到，平视俯视都不行。谁会去信靠一个任人愚弄利用的上帝，接受一个可怜的上帝做自己的救主呢？篇幅所限，不得不停笔了，犹觉言未尽意。你的来信表明你在努力追求真理，同时也是对海外校园的信任。你的来信率直，我的回复坦诚，盼望在信仰之旅携手共进。我所谈若有不妥之处，诚望你再来信商讨。愿神祝福指引你。请听一位在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的信徒为主做见证。更上一层楼，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充满了书生气但又非常革命化的家庭。我的母亲是一个教师，父亲是一个16岁就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我出生在那场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从上小学开始就被老师重用，俨然是一个革命小干部的模样。在我当初的心目中，只有科学才是真理，一切宗教都是迷信反科学。信神的人都是因为缺乏科学知识，把一些科学暂时不能解释的现象成为神的作为，要不就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是反动封建主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统治者推出的一种统治工具。可是这些我从小就树立的信仰和奋斗目标，在慢慢长大逐渐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观的时候，也渐渐地变得朦胧起来了。这些东西在我心中原有的地位和形状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86年以后，我的心中是一片空虚，我可以像呼一口气儿那么样轻飘飘地对你说我不信。在我心中唯有一个我占据了整个的位置。6年多以前，我只身来到了澳洲，我的生活的转折点也开始了。刚来的时候出于好奇，我也去过一些教会， 当初我根本没有想到宗教还有那么多教派的分别，反正看见那些有着漂亮宏伟建筑的教堂，就壮着胆子进去看看听听。当时总的感觉不错，教堂里那些人个个彬彬有礼，笑容满面，使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我有时候真是感到受宠若惊。我当时什么也听不懂，可他们还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说上一大通。出于一种防备和戒心，我总觉得他们似乎是在笑容下面藏着其他的东西，以后也就没有再多去，反正我也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我真正接受基督教思想是在3年前参加中国学者座谈会，记得在那次座谈会上，是我第一次也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我就问陈医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听进什么去，但是座谈会的那种气氛，那个悠扬充满喜乐的圣歌，使我深切地感到有股清新的温柔的暖流缓缓地流入了我的心中。它就像一股爱的清泉，温暖着我一颗几乎对生活丧失了信心的心。因为在当时我在生活上受到很多挫折和打击，我时常在问自己，这个世界有真正的爱吗？真正的爱存在于这个疯狂的世界吗？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任何一件事情总想着一个完美，这也注定了我到头来碰得头破血流。因为我暗暗地感到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但是我也曾经坚定地相信自己能做到一切。与此同时，我又悲哀地承认，有时候真的是不能理解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明天。有时候一切都会陷入一种迷茫之中，总感到似乎有一个能力比我强的人一直在和我作对。虽然当时我并不信上帝，但是我有时候也会一个人对着自己，对着苍天呐喊，上帝啊，你为什么要如此捉弄我？为什么就不给我那么一点点温柔和希望，哪怕是暂时的也好啊。你所做的我不会告诉父母，因为他们远在天边，我也不会告诉朋友，因为他们不会理解，但是我要告诉你，请你停止捉弄我。开完座谈会那天晚上，我想了很多，久久不能入睡。这个座谈会以后，我开始阅读一些有关圣经的书籍。很奇怪，原来我觉得枯燥无味的东西，越读越觉得能读下去。尽管当初有许多没法理解的问题，但是神在周围安排了很多充满了圣灵并且具有热心和耐心的弟兄姐妹，使我开始不仅是用理智，更是用心灵去感受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我的第一个转变是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圣经上说，神用6天创造了地球上的一切，当时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一个天方夜谭，因为这根本不符合科学准则。但是当我反过来再问，科学是怎么解释创造这个世界的，我感到更迷惑了。如果我们现在来观察一下我们所生活的宇宙，现在人所能够观察到的最远的星体距离我们超过240亿光年，这样浩大的宇宙，其中所有一切的物质，无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一定是按着一定的规律在有条不紊地运行着。很难想象出来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巨大的体系是自然产生，而不是一位有着无限聪明智慧的神创造的。近100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成就可以说是惊心夺目。我个人以前对科学就是腐败的五体投地，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可是啊，当我真正理智地撇开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学成就，专对科学的定义以及它的范畴做一些研究的时候，我发现所谓的科学只不过是人类智慧 把已经存在的自然规律以及它的次序描述出来，并且加以应用而已。因为科学并不能改变或者是创造自然规律，科学只能在不违反自然规律的情况下应用它。天文学家可以精确地计算出九大行星围绕太阳的运行轨迹，但是不能创造和改变它们的运行规律。我们也看到，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了空前未有的物质条件，但是高科技所造成的污染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地球的生存环境。科学虽然提高了人生活的品质，但是不能实现人心灵的安宁，反而使人变得心胸狭窄，腐蚀了正义。所以说，科学并不是万能的。我呢是学数学的，数学被认为是最严格的一门科学，似乎能够被数学所证明的就是毫无疑问的真理了。但是实际上，被人们接受为真理的许多数学上的定理，如果把它们推理到最后，它们都有一个假定作为这些定理的基础。对于这个假定，如果我们不接受，那么这所有的一切就是建立在一个未知的基础上的。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科学最根本的基础在于信仰。接受这个假定就是信仰它，不接受这个假定就是不信仰它。所以信是第一位的，它优先于所有的逻辑证明。接受不接受这个假定并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信的问题。事实上，科学和信仰并不矛盾。科学的进步发展是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清了这个宇宙的次序性、永久性。除了神的创造，还有其他更合乎逻辑的解释吗？一旦我们看到周围一切的现象以后，用自己的理智好好地去思考，我们就会用信心来接受神。在我渐渐地接受了神和基督教的思想的时候，我也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教派林立，还各说各有理，而各地邪教异教纷纷兴起，这真是令人真假难辨。那么究竟谁才是真的呢？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有时候在放学前，老师会提醒我们，在过没人看管的火车道口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一停二看三通过。我想，当我们在接受一种信仰的时候，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首先要一停。当我们面对一种新的信仰的挑战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地对待，不要因为新的信仰和你原有的有很大的冲突而一下子就否定了它，索性不阔气回头走了，也不要看也不看，只凭着自己的五分钟热度就冲过去，到头来自己连这个新的信仰的基本要点都不知道，却把它做成了自己的护身法宝。然后是二看，通过各种方法仔细的分析研究和考证新的理论的准确性、可靠性以及合理性。第三就是通过完全的接受或者是理性的加以拒绝。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几乎有两件事是相同的，第一件事就是每一种宗教都有一本经，第二件事每一种宗教都有一个中心人物。我们先来看看这本经，相信很多宗教的经都是人写的，而自称是神的话语的经一共有三本，但是其中有两本都是各由一位作者所写，是一个人告诉众人他受了神的启示。但是一个人的话，在理性上我们很难去论断他是幻觉呢还是真事儿，因为没有任何的人证和物证。而圣经则是40多位不同职业、年龄、 《教育程度》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前后一共花了1600多年的时间写成的。整本书前后连贯，一气呵成，就好像是一个人写成的。如果没有神启示这些作者，这么多不同时代的，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相识的作者，竟然他们想的是在同一主题上，思维过程是在同一格调上，而讲出写下的也完全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圣经也是一本可以考核的经典，最显明的考证就是圣经上的许多预言在今天都已经一一应验了，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神的奇妙的计划。让我们现在再来看其他宗教中的中心人物。我们应该承认，在世人的眼中，这些人都是一些伟大的人物，可是问题在于他们都是人，虽然他们在世勤奋地修炼，也渴望寻着人生的真谛，他们在世的时候也教导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是在他们中间有哪一个敢像耶稣基督那样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又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些话我们可以下的结论只有两个，要么耶稣基督是真神，要么他就是一个骗子，一个疯子。如果他是一个骗子疯子，那么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就是一本谎话连篇的书，书中的预言就不可能实现，当今世界所有的历史书籍都应该扔进垃圾桶，因为他们和圣经一样都是历史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乃是基督教信仰存亡的关键，倘若这是一个骗局，基督并没有复活，门徒们的见证是假的，你又如何能解释门徒从一群胆怯的懦夫一举而成为视死如归的卫道者呢？为什么我们会有圣诞节来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呢？又有什么必要我们现在的年号也依着他诞生的年份算呢？答案只有一个，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真神，耶稣的话语就是我脚前的灯，指引着我每一个脚步，能使我永远的不迷失真道，在永生的道路上站得更高，望得更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亲爱的听众，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的一同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